好，我们请翻开华严法门概说六的讲义131页、我们上次已经谈完华严法门跟忏悔法门结合的过程啊、也就是说这边所说的华严法门其实指的是普贤行愿啊，所以大家就是要稍微转换一下华严法门啊，在某一些文脉底下它指的是普贤行愿啊，普贤行愿。好，那再来华严法门或是普贤行愿的这个教学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跟净土法门的结合啊，净土法门的结合。好，我们直接来看，131页最后一行啊。那导师这边谈到，求生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呢，也与华严法门相结合啊。那导师就举例子啊，如《文殊师利发愿经》啊，132页，里面有一段文啊，好的，这文谈到，愿我命中时啊，要死的时候啊，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国，安乐国就是有时候翻成极乐国啊。生彼佛国已，成满诸大愿，阿弥陀如来现前受我记，受什么记呢？受记有两种，就是基本上受记就是将来必定成佛，这叫受记了啊，就预记，预言他啊。好，那导师说唐义二本呢，普贤行愿而归于往生极乐所说完全相同，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在听一些开示的时候呢，经常听到这个普贤行愿最后怎么样导归极乐啊，就是修行到最后发现好像不太稳当，一般法师会这么解释，还是求生净土比较稳当一点，大概都这么解释啦齁。好。这边有几个概念我们先理清，导师这边谈举这个经文是什么，文殊师利发愿经，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一部经，不是东西啦齁。它是什么经呢齁，我们来看一下。OK， 这一个文殊师利发愿经呢，它其实它已经可以代表华严法门了，它就是什么，这个普贤行愿赞或是四十华严的最后一卷普贤行愿的古本，这相似度基本上就完全一致了，所以它是已经是古本，所以它已经可以是代表华严法，也就是普贤行愿了啊。这是文殊师利发愿经。好，所以它的两个另外的唐义二本，就是普贤行愿赞以及这个四十华严的最后一卷，这两个译本啊，都谈到普贤行愿之后呢，然后最后归于往生极乐，所以这三本所说都一致，这个是所谓的普贤行愿的古本，在前面我们有谈到它年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西元三世纪中或是末的时候集出的，三世纪中我说250到300之间，这个时间200多年。 好，再来，导师在下面后就要说明，这样的一种结合呢，是怎么来的？那导师认为它是经由忏悔法门而来的，透过忏悔法门的牵线，因为华严法门前面跟忏悔法门就主要就是普贤行愿，有没有？忏悔法门就是忏悔随喜还有劝请，那普贤行愿就是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对不对？就是说忏悔法门刚开始是一支两支三支四支，然后一直到这个三曼陀跋陀罗经已经有七支，就是七相了。好，三曼陀跋陀罗经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呢？按照导师的这个文的一个叙述啊，它应该还是代表忏悔法门。它虽然已经有七支，但是它的内容跟这个文殊师利发愿经的内容这个架构是不一样，虽然提到这期间这个修行的内涵，大家明白吗？他是在讲不同的事情，但是里面有这七项，所以他们两个经的差异性是还算蛮大的。好，那所以他还是代表忏悔法门，所以导师他说这个华严法门与净土法门的结合是经由忏悔法门而来的。下面就举例，举什么？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它是代表忏悔法门的。他说这个里面经就谈到持誓功德，令一切众生于某就是我了，于某某就是我，生有佛处有菩萨处，皆今生皆今生须诃摩提，生在须诃摩提，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国土，阿弥陀佛刹。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投影幕了，这边可以标豆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可能比较清楚。须诃摩提就是阿弥陀佛刹，波折号。好，所以这边也谈到，这边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生有佛处，有菩萨处，这是第一个。再来，生哪里？须诃摩提，须诃摩提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好，所以导师下面的解说，大家特别留意，行忏悔法门的人，所以这边其实还是忏悔法门，在三曼陀跋陀罗经这还是忏悔法门。忏悔法门的人呢，将忏悔随喜等功德回向众生，还有回向给自己，做什么呢？都能够生在有佛菩萨的国土，还有生在极乐世界。有两个，一个是生在有佛菩萨的国土，那第二个呢，这到底怎么理解，大家可以自己去心证，到底是一机或是或者，看起来就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就只要有佛菩萨就好，或者是呢有佛菩萨的地方最好是在极乐世界这样子，就是这两种情况都 OK， 发愿回向众生跟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好，那导师说须诃摩提呢，苏卡瓦提，苏卡瓦提就是极乐或是安乐的一个音译。好，那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这个根据经录经录就是古代会记载这部经是谁翻译的目录，目录 里面有传为是那个聂道真所翻译啊，聂道真的年代大概是西元三世纪后半啊，所以可见啊，所以导师后面就直接下结论了啊，可见什么华严法门与净土法门的结合啊，不会迟于三世纪初，这个时间怎么算出来的啊？这个大概是根据《三曼陀跋陀罗》这个菩萨经的一个年代来推估出来的了哈。好，那三世纪后半呢，就是《三曼陀跋陀罗》，三世纪后半就是251到300嘛，对不对？啊，那经典一般集出，然后传译到汉地呢？一般都是估100年的时间了，所以就减100了，减100的话，那大概时间就是151到200，对不对？200是最晚的哦，时间点200是什么？二世纪末，那如果再晚一点，就是三世纪初了，所以因此导致说不会迟于三世纪，但100年就会传到了，就会到汉地了，所以往前推100年，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初啊，不能再晚了，不会再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不会迟于三世纪初，就是不会，大概就是10年嘛，210年之前，不会在这个时间后面，大概是这样子估出来。好，所以导师说经由忏悔法门而结合。所以三曼陀跋陀罗经基本上它是忏悔法门。但是它已经接近华严法门，它已经有七相了，对不对？华严有八相到十相了。所以导师大概就估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借由三曼陀跋陀罗经已经讲到透过这一个忏悔，然后持这样的功德往生这一个阿弥陀佛刹。其实呢不一定是阿弥陀佛刹，只是只有佛或是有菩萨处都 OK 的。好，再来导师要谈原因，那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有结合的一种现象呢？就是他们有一些共通的特性，这个是这边导师要说明。好，导师这边说忏悔法门中有什么礼佛跟请佛，请佛就是请佛住世跟请佛转法轮，这是两项。那这样的一种内涵，修行内涵是以佛为中养的，中养就是以佛为重心的啦。好，那礼佛跟请佛是这样子，那忏悔呢是怎么忏？是向一切佛自首悔过，在忏悔法门是向一切佛十方佛的。好，所以这两项都跟佛很有密切的关系。好，再来随喜，依照这个忏悔法门所说的随喜，它是包含佛菩萨二圣还有世间的善都要随喜，但是呢它也是以佛为重的，为中心，虽然包含种种的善的功德要去随喜，但是重点还是跟佛有关的种种功德，比如说从初发心修行到成佛、说法入涅槃等这些功德，为随喜修学的重要内涵。所以忏悔法门呢，是以怎么样深信如来功德为前提的，就是以这一个作为它的一个基础。作为他的基础，然后回向佛道为目的，这个是 忏悔法门的一个特质。所以导师就下面就一个结论，他说求生极乐的净土法门呢，还有华严法门，也就是指的是普贤行愿，这边应该指的是普贤行愿。但整个华严法门也是深以深信如来功德为先要的，就是他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方便，在还没成佛之前就是要修，以这个作为他的一个资粮，先要就是修行因行，成佛的因行。所以导师认为这就是与忏悔法门结合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都是深信如来功德为先要，所以这两个法门有共通性，所以就 merge 在一起，公司跟公司就没有，法门跟法门也会 merge。 好，再来导师就谈到这个忏悔法门呢，它其实是跟佛有关，然后这个净土也跟忏悔是有关的，他们两个佛跟忏罪都是有很深的关系。我们来看，导师说忏悔法门是对佛的。什么叫对佛？就是面对着佛来修，是对着佛来修，是在现前的佛还有肢体，就是类似有佛像的地方，有佛像或是佛塔的地方，肢体它有时候又跟这个塔是同样的概念，反正就是有跟佛有关的东西，修行的一个地方在里面，然后是修行的一个场所。好，那从传译的圣典来看呢，老师有注意到凡称扬如来名号及功德的这些经都跟忏罪有关，然后下面就举这个贤劫经列举千佛名字，我们拜千佛应该就是拜这个了，贤劫经，对，所以这贤劫经里面谈到闻诸佛名，听闻诸佛名，然后呢除一切罪，所以大家过年都会去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无复众患，没有种种的这种过患。好，那鸠摩罗什所译的千佛因缘经也谈到闻千佛名，欢喜礼敬，以示因缘怎么样超越九亿那由他恒河沙劫的生死之罪。哇，蛮多的齁，拜拜就有了。好，再来之前所翻译的八吉祥神咒经也说若有持世经八佛国土名，一劫阿僧祇行恶，看到133，行恶悉消除，你所做的这些恶业呢，都会消去，然后称扬诸佛功德经也处处说却，多少劫生死之罪，却就是消除了，还有这个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里面也讲啊，闻我说是药师琉璃光这个光佛名字的人呢，一切罪过自然消灭。所以要经文这个念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听到一切罪过自然消灭。大圣宝月童子问法经呢，举十方十佛，然后说闻这个闻已，就是闻这个佛名已了，然后这个恭敬受持这个经书写读诵， 为人广说，广为人说，所有忤逆等一切罪业呢都会消除。所以从刚刚我们所看的每一段经文都表示什么？这个佛的名号啊，都有这个灭罪的功德。所以忏悔法门与佛是有那么深切的一个关系。好，导师也有观察到这个阿弥陀经啊，初期的阿弥陀经，它其实不着重在忏罪这一个内容。导师说初期阿弥陀经它是着重在极乐世界的庄严的说明阐述。然后说明阿弥陀佛的悲愿威力 ,48 愿或是24愿或是36愿。还有什么劝人念佛往生，但是呢没有说到忏罪。这是早期的阿弥陀经。虽然如此呢，但是在念佛忏罪的一般信仰的生活里面，往生净土的信仰者他也对于这一种净土的法门的修学也谈到了灭罪这样的内涵。比如这个观无量寿经，他比较后期的这个所译到汉地来的这个经里面就说，这部经呢译名净除业障生佛前经，这部经可以除业障，名称里面有除业障。还有往生净土的神咒也称为什么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神咒。所以净土法门就跟这个忏悔又连结上关系。好，再来，这个是关于这个这个净土还有这个忏悔的一个连结，是这样子连结过来的。主要是跟佛，大家都重点放在佛上面。然后这个又跟这一种灭罪的这种观念在又相结合。再来谈到这个念佛的一个华严法门的关系。好，那导师先谈一个他在这本书一直不断经常强调的一个观念，也就是他写这本书的一个线索。他说佛涅槃后呢，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是大圣佛法兴起的主要线索。大家注意哦，它不是唯一的一个，这个线索是一种因缘呢，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时节因缘，让大圣法从早期的这个教学呢慢慢发展向大圣法演进，有一个推动力主要线索。它其实因缘很多，但是它有一个主要是这一个。那再来，老师说佛涅槃了，再也见不到佛的净身，对佛弟子来说这个是很遗憾的，而且没办法弥补，不晓得怎么弥补，都已经看不到了。好，虽有念佛法门，也只能念佛的功德，佛的色身看不到了吗？好，那但是呢，自从现在十方世界有佛的信仰流行，然后念佛见佛的法门也就流行起来了。就是阿含经也有念佛，但是它没有像大圣的念佛法门这么样的一个兴盛。但是因为你念的还是佛功的，跟真正看到这个色身那种感觉又不一样。但是十方有佛，我念佛就可以去看见得到， 人还是情感的动物，这个能够看得到听得到这种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好，所以这个是一种念佛法为什么会兴起的一个原因呢？这是导师先谈。好，那兴起之后呢，大圣人的这个念佛他又有一些不同的类别，比如说般若经跟文殊法门，他们是重智证的一种修行方法，所以里面所说的这个见佛呢，是见佛的法身。佛法身长什么样子，大家看过吗？佛的法身呢，如果按照了义说了，它就是诸法实相，无形无相的，见到无相就是见佛法身。所以他不是去见到一个什么有形的，他其实就是去见真理，就跟佛融为一体这样子了。好，再来净土法门的念佛，那导师这边提到西元一世纪之后以来，就是之后有这个佛像的流行，就是大家开始有佛像的这一种雕造，早期是不允许有佛像的。大家如果有去印度朝圣，比较早期的这一个佛教相关的这一个浮雕啊，没有佛的，佛用什么来代表？菩提树或是法轮，就是用符号来代表佛，但没有佛像，因为他们觉得你如果做太丑，好像有点亵渎这个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具形的话呢，有人就会开始觉得，这个哪里做的不好这样子，所以都是用一些菩提树啊，或是法轮来代表佛。在故事里面，佛站在哪个位置，就是菩提树那个位置，或是法轮那个位置。好，那一世纪之后呢，佛像开始被接受了，也广为流行。那这个流行呢，对于念佛色身相好的见佛法门呢，有重大的启发啊，就是他开始有一些修行的方法产生啊。好，那导师这边举的是《般若三昧经》，它基本上它是继承弥陀净土法门而来的，它当然它也结合了《般若经》的一个教学，但是导师在这边认为它还是跟念佛有关嘛，还是跟阿弥陀佛，里面也谈到阿弥陀佛，就是大体是继承阿弥陀佛净土法门来的《般若三昧经》呢，里面谈到做佛的形象，就是修行者应该要去做佛的形象，你可以是用画的，或是用做的，或若就是或了，就是你去做一个佛的形象，或是画佛的一个形象，然后用来修三昧。用是三昧故，就是用来作为修三昧的一个所缘境，然后表达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到134页。好，那刚刚已经把这段讲了，老师说为了修习般若三昧呢，要有这个塑或是雕或是柱的这个佛的形象，具体的或是用画的佛的形象，或安在塔中，或放在墓前，然后呢先怎么样审地观察相。什么叫审地观察？要很仔细的而且正确的，这个佛的眼睛什么颜色，肝目澄清 四大海啊、哦，大家自己去查字典啊、哦，好好地心宝、哦、所以每一个相呢，你这个审地观察就是仔细而且正确的啊、哦，你不能一个细节漏掉，要非常的仔细，你这样子才能在观想的时候呢，整个佛像完完整整的一个细节都不遗漏、哦、所以要先审地的取相、嗯、然后细念修习，细念就是意念，把我们的心呢、哦、细住刚刚所取的这一个相、哦、然后来修习、嗯、修习成就了呢、哦、就能见一切色身相好的佛在我们前面、哦、这个是波州三昧经里面教导的一个内容、哦、好，那这个三昧成就了之后呢，要怎么样进一步知道所见的佛呢，并不是心外的佛，是怎么样为心所现，是我们心所现起的、哦、是了无所有，是空的、哦、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就开展了为心的教学、哦、那也会通般若的空义。会通什么意思呢？这边应该是结合跟融摄，就是把为心开展出唯心的教学，然后也结合般若的空义。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欸、睡着了这个电脑，把它叫醒。好，这个是在波州三昧啊、哦，导师初级大圣，大家可以抄一下这个页嘛，大家可以回去看啊、哦，在书本的845页、哦，导师有解释这一段，他说在见佛以后呢，应该要这样的念啊、哦，或是观啊、哦，去思维啊、哦，怎么思维，怎么观，怎么念呢？佛从哪里来啊？自己又到哪里去了啊？你见到佛，哎，这是佛从哪里来啊？那自己是到哪里呢？怎么看到那么多佛啊？那这个思维之后呢，就会明白，这个佛没有从他方净土来，自己也没有到净土去，只是从定中见佛。我没有去，佛也没来，这是定中见佛。因此呢，就理解到这个三界呢，都是怎么样心所造作的，或者是心所显现的，要去思维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要理解到三界都是心所造作。好，然后呢，随自己所念的哪一方哪一佛，就在定中见到了。好，我现在要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 room in 可能是这样子开玩笑，我不太晓得里面的状况，就见到了，因为见到十方佛嘛，我现在要看哪一尊佛，就清楚。所以试了好多次，哎，好像都是我想怎么样就会变怎么样嘛，哈，所以这个佛好像是跟我的心是有关系的，哈，是我们心的显现，啊，所以只是以心见心，啊，并没有见到心外的佛，你见到还是你心的一个显现的一个佛，啊，这样心就是佛，因为我们其实所见到佛就是心嘛，所以心即是佛嘛，哈。即是如来啊，那心也就是自身，自身也是心所作，是经里面所谈的了啊。我连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自身也是如此啊。 好，那后面这个是这小字是加的，一般人以为自心见到了佛，外在的佛，但是他们不能了解这个这个所见的佛其实是自心，一般人是这样子的，但是修这一个波州三昧的人呢，要明白上面这些道理，就是以心见心，没有见到心外的佛。那从这唯心所见的道理呢，了解到什么样什么内容呢？有想没有想，有想是愚痴，没有想才是涅槃。所以以前有学生打瞌睡，他说老师我现在没有想，因为有想是愚痴，没有想才涅槃。好，然后就不理他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想什么是妄想。什么妄想？认为这个心外别有真实的外境，就是佛在心之外，别有真实的境，佛这样的境，这其实就是愚痴，就是生死。这个其实就是戏论相，就是在外真实实有，没有想，没有把这些妄想都排除之后呢，那就能够体悟到涅槃，体悟到诸法的实相。所以一切都是虚妄不真实，没有可以乐着的，只是念所做的。这个大家可以体会吗？一切都是虚妄不实，没有可乐着的。好，那个念，然后进一步呢，前面都是谈，都是心念所生所现，进一步也要体悟到这个念也是空无的，无所有的，这个就跟般若的空观相应了。前面都还是唯识，到这边连念也不可得，但唯识也有谈这个概念，先以心前进，对不对？后怎么样？尽是具明，尽跟是能知的心跟所知的这一个尽也都明灭了。好，但是呢，唯识不说是空啊，具明，因为唯识的空是没有的意思，是是有，所以用词不太一样，但是就是反正也要进一步了解，是无所有。所以导说前说就是前面到这边为止，这是前说。一直到这边是前说，那这才说心不可得，这就是前面的念也是空的这样子。好，如果能够解见三界自身佛心是空的，就能于一切在面对一切境的时候呢，没有想没有怨，无想无怨，于一切依一切相呢，无想无怨，依三解脱门呢，入于涅槃。这是波州三昧经所教导师的白话解释了。好，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这个文。好，所以这个所谓的会通般若的空义，大概就是结合般若的空义了。好，那再来看这个华严法门念佛观，还有它的一个变迁。那导师说波州三昧见一切佛在前呢，那华严法门也见佛色身相好，并且呢还见一切佛从发心修行成佛说法涅槃等一切的佛事，还有佛土的庄严 说的华严经是说的更广大、更精微、更无碍啊，所以他们有共通性啊，都是要见佛的色身相啊。但是华严经还有更多的内容啊。好，华严法门以佛为前提啊，就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这一个修行的内涵，就是佛跟佛有关。然后开示呢，经里面开示求成佛道的大行，也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等。然后入法界品，诸善知识所开示菩萨大行呢，它是重于菩萨的大愿行。OK， 对不起，这边应该说华严法门它开示这一些的，还有入法界品所说的这一些菩萨行，那这一些呢都是重于菩萨的大愿大行，而且怎么样精进不已，敬畏来际的利乐众生，没有时间的这一种限制，未来际。好，所以导致说这个华严法门呢是纵贯佛果与菩萨行，那这样的一个教学比之但求往生的净土行，这个导师认为是更为充实了，更为充实。所以不是导归极乐，到这边导师的概念不是导归极乐，他其实比这个净土行更丰富啊。好，那到底这个往生的这一个概念呢，导师这边要讲进一步要讲说，依华严法门来说，一般出行的忏悔法门也偶尔说到，这个就是整部的华严经，这边华严法门是整部华严经，比如说会十回向品的这个无尽功德忏悔像里面谈到忏悔礼佛劝请随喜功德，然后回向庄严一切诸佛土，然后再来华严经里面也谈到这个临终往生净的净土法门在哪里提到，在贤首品，贤首品里面说这一个这个放光明就是应该是按照这个是偈颂佛偈颂里面 的意思，应该是佛说放的光明他说此光觉悟将末者要往生的人，末就是要死掉的人令随意念见如来，命中得生其净国。那其实在偈颂里面没有提到什么佛任何的佛，诸佛好像没有引用到，不好意思老师这边有讲，其实佛与净土非常的多，那依华严法门虽然谈到往生净土，它其实是不局限于往生极乐世界的有很多净土，你跟哪个净土有缘你都可以发愿去的，没有导归极乐，只有导归极乐，就是其实它是很多净土那只是举极乐这样的净土作为一个例子，导师的用意大概是这样子没有别的意思，导归极就是往生净土，极乐净土很好但是整个华严法门的一个概念呢，它其实没有局限在极乐世界是一切佛的净土。好，那这个是关于往生净土在华严法门里面的一个 意趣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先到这边。那后面呢，应该剩一点点，我们就会结束。那这个结束之后，我们就要进入第十五章。那因为这个后面只剩一点点，所以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先谈这一个，谈完之后我们再来谈十四章。那后面就把十四章谈完之后，我们才接十五章，这样会比较这个比较顺一点。我们先，因为这个剩几页，如果第一节课讲完，第二节课可能到八点半就讲完，可能会提早下课，然后又把鼓再回到第十四章，这个不太顺。所以我们下星期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华严法门把它讲完之后，我们再来谈十四章的内容。那十四章后面也剩一点就是宝积讲完就讲法华，法华之后我们就进入第十五章导师的结论了。那结论算了一下也蛮长的，希望这学期能够完成。结论很多，很精彩的，又回顾到前面的，所以很需要再花一点时间解释。那反正今年一定会结束，这个六月没办法结束，十二月之前一定可以结束。我们终于快到这个最后的终点，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坚持到最后的终点。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